弟兄姐妹平安，那我们来祷告。恩主，我们今天早上在你的面前，那我们带着诚实的心灵要来聆听从圣经话语的教导，求主来打开我们的心，疏通我们的耳朵，让主你的信息都能进入我们的心里，我们听了就愿意听从。保守弟兄姐妹在主里面有任何重担，有任何世上的搅扰，有任何关系的创伤，主，我们都能够放在你的台前，因为你说我们可以从你这边得安息，得享平安。求主若祝福我们今天的敬拜，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心都交在主耶稣基督里面，你来祝福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今天是来到了约翰福音十八章啊，这一段的经文我们照着约翰福音的顺序，那么这一段的经文就是说到，在吃过逾越节的晚餐以后呢，主耶稣就带着门徒来到一个橄榄园，叫做克西马尼园。克西马尼园就是一个榨油的地方，就像我们刚才唱的诗歌啊，橄榄啊要压榨这个油才会出来。所以接下来的发展就是那位背叛耶稣的门徒啊，叫犹大，他带领了一队的士兵要来捉拿耶稣。就在这个剑拔弩张的时刻，一向冲动的彼得啊，就拔出刀来，把一位大祭司仆人的耳朵一刀削了下来啊。我们看彼得的刀法实在是不错的啊。就在这个时候啊，主耶稣告诉彼得说：“收刀入鞘吧，我父所给我的那杯，我岂可不喝呢？”然后耶稣就任凭那一队的士兵跟千夫长把他捆绑了，再去接受审讯。接下来事情的发展就是经过一连串的审讯鞭打以后，耶稣就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在克西马尼园的这一段时间呢，三本福音书都有很详细的记载，耶稣如何三次那种言辞迫切的向天父上帝祷告，祈求说不要喝这苦杯。但是在约翰福音却没有记载了这一段内心挣扎的细节，而只是记载后来发生的事情，就是十八章一节说，耶稣跟门徒过了吉伦西，来到一个园子以后，接下来就是耶稣被捉拿了这个过程。岂可不喝那杯吗？是我们今天讲到的主题。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祈求，他说：“倘若可行，父啊，求你叫这杯离开我。”在那个时候，主耶稣祷告的心情是怎么样？圣经说，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他祷告的身体状态，根据路加福音22章44节，非常生动的描述。他说：“耶稣极其伤痛，祷告更加的恳切，汗珠如大雪点一样滴在地上。”在希伯来书5章7节，我们刚才读的非常清楚的描述，他说基督在肉体的时候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免他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来蒙了应允。在面临死亡的前期，主耶稣的心情对我们今天的读者来说，我们好像还是隔了一层朦胧的奥秘，我们很难从这些经文的字里行间去体会这种甚是忧伤，几乎要死，犹豫挣扎，两难之间喝还是不喝的心情。但是当我们如果能够更多的认识这段经文所包含的意思，到底耶稣要喝的这个苦杯的真正意义是什么，还有主耶稣所面临的死亡是什么意思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更加的珍惜我们所得到的恩典是何等的宝贵。在主耶稣一开始出来侍奉的时候，他在旷野就被魔鬼试探，魔鬼用世界上万国的荣华来试探耶稣。魔鬼这样说，他说：“只要你肯敬拜我，我就把这世上一切的荣华万国都赐给你。”那耶稣呢，就用圣经的话来斥责魔鬼。耶稣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单单侍奉他的单，代表唯一。从圣经的教导，从主耶稣自己的确认，
我们一生只有一个目标，只有一个使命，只有一个方向，只有一件事，就是单单敬拜我们的神，一生单单要侍奉他。然后后来到了主耶稣在这世界上侍奉的尾声，在最关键的时刻，另一个更强烈的试探又来了。这个试探的厉害可以从我们刚才所说耶稣的心情，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以及连续三次的祷告祈求，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从这里我们可以稍微的看见这个试探有多么厉害。所以弟兄姐妹，我请你想象一下，在这个月圆的晚上，有四个人来到了橄榄园里面，主耶稣这时候的心情是就忧愁起来，极其难过。就忧愁起来的意思就是开始忧愁啊，极其难过是一个很奇特的希腊文，这个字原来的意思可能是从远离家园的这个意思发展出来的。这基本的思想就是说，耶稣感受到被弃绝的孤单，他开始进入这种孤独被隔离的感觉里面，而且被这种感觉环绕全身上下，整个心被一个孤单的忧伤给包住了，焦虑、忧伤、愁烦。所以耶稣告诉这三个门徒，他说：“你们在这里等我，在这里等我，不要睡着了，你们要跟我一同警醒片刻。”在这里，耶稣又再用更强烈的语气来描述、形容他那个忧伤的心情，说：“甚是忧伤，几乎要死啊！”甚是忧伤的意思就是说，这种忧伤的浪潮好像是海边涨潮的海浪一样，一波又一波，越来越强，一波又一波的不停止的对耶稣冲了过来。所以耶稣说，我被这种忧伤的心情冲击之下几乎要死了，表示他已经招架不住，全身动弹不得，好像瘫痪了。所以在这个图画里面，你可以想象那种被气绝、隔离、孤独的心情吗？月光照在这个孤单跪在地上的身影，身体晃动，汗珠如大雪点一样滴下来，无助的祷告、哀哭。那同来的三个门徒在做什么？已经睡着了，身体疲倦，眼睛疲倦，已经睡着了。耶稣就独自一个人来面对即将要来临死亡的威胁。从这些经文的描述，弟兄姐妹，你能够想象出这是什么样的心情吗？有谁能够想象得出来，再过几个小时就要死亡的心情是什么？人死了以后会是什么样的情况？没有人知道。我们读福音书的时候，也没有看过有哪一段的经文用这么强烈的方法来描述耶稣的情绪。他说在肉体的时候大声哀哭流泪祷告啊。他弟兄姐妹，你什么时候大声哀哭过啊？什么时候你大声哀哭过？在你那个情绪控制不了的时候，在你等于整个人好像已经控制不住到了最低谷的时候呢，你就借着大声哀哭把内心的情绪发泄出来。所以这里面圣经的文字描写，我们读了我们只能够想象耶稣大声哀哭流泪祷告的情形。但是确实主耶稣里面那种伤痛的情绪，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了解，是在离这个感觉很远的。或许我们心里会是这样想，那主耶稣道成肉身啊，来到这个世上，他是完全的人啊，可是主耶稣也是完全的神啊，为什么在面对即将来临的鞭打、羞辱、被钉在十字架的死亡，耶稣会有如此巨大、强烈这种他觉得很难以忍受的反应呢、啊？希伯来书十一章哈、啊，列出了许多为主殉道的人，他们有人被石头打死，有人被锯子锯死，有人被刀杀死。在第一世纪的时候，许多人为主殉道，他们被砍头的时候啊，连那个最强壮的刽子手啊，砍头都因为砍太多了，砍到手都发酸了。当我们读到这些为主殉道人的记载， 好像他们都是视死如归啊，从容就义的感觉。所以心里面可能会想一个问题，耶稣是因为身体的痛苦和死亡有这么大的惊恐和忧惧忧愁吗？如果我们要真实的来明白这一点，我们就必须要弄清楚一件事情，到底耶稣要喝的这个苦杯真正的意义是什么，在这个苦杯里面装的是什么。首先我们可以从旧约圣经有一段经文，在以赛亚书51章17节来了解这件事情。在先知以赛亚论到神对耶路撒冷审判的时候，有一句话这样说，他说，你从耶和华手中喝了愤怒之杯啊，代表这个杯里面装的是什么？装的是神的愤怒。然后在新约圣经加拉太书3章13节，他说，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或者说成了咒诅，就赎我们出来，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说，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然后在哥林多后书5章21节，他说，神使那无罪的耶稣替我们成为罪，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从这几节经文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这个苦杯里面装的是因为人的罪所带来神的愤怒，因为人的罪所带来的咒诅，对圣洁的神，对一个没有罪的耶稣，他将要承受的是世界上最污秽的罪，要全部倒在他的身上，所有的咒诅要倒在他的身上。我们不能想象这一点，因为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理解罪神的愤怒倒在我们身上是什么意思。就这样吗？全世界全人类最污秽的罪和咒诅倒在圣洁无罪耶稣身上，就是使耶稣惊恐忧伤全部的原因吗？就只有这样吗？这还不是全部。这里说到死亡，死亡这个希腊文的意思有双重的意思，它可以代表身体的死亡，也可以用来表示与神分离的死亡。所以耶稣这里要面临的死亡不只是身体的死亡这么简单而已。圣经怎么说？圣经说人犯了罪，罪的代价就是死。这个死是什么意思？罪的代价就是死亡的死，指的就是启示录所说的人的第二次的死，是永远的死，是与神分离的死。所以从这里我们明白，在马太福音27章46节说，耶稣在临死之前大声喊着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远离我，为什么离弃我，表示这是耶稣与父神暂时分离的一段时间，所预表的就是耶稣为世人的罪所承受的人的第二次的死。从来没有跟父神分开过的圣子耶稣，他现在要承担全人类的罪和咒诅，还要进入跟神分离的这种忧伤惊恐，这是比身体的死亡更厉害的孤单伤痛。所以耶稣大声哀哭，流泪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坐在这里，有多少人能够明白几个小时以后死亡是什么意思？有多少人能够明白当人要进入那第二次死这种可怕的情况是什么？没有人知道。但是我们从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主耶稣那种恐惊恐忧伤的心情给我们一点启示，当我们面对第二次死亡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面对与神分离的死亡是一种可怕难以忍受的情况。所以在这两难之间，耶稣喝还是不喝这个苦杯？在希伯来书5章7节记载说，耶稣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来蒙了应允。在这里似乎说啊，耶稣在祷告啊，求神能免他救离他脱离死亡，要喝这个苦杯，然后呢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但是耶稣确实死了，那他的祷告蒙了应允是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啊？
很明显的，希伯来书在这里所要表达的意思，并不是说神应允耶稣的祷告使这个苦杯离开耶稣。耶稣的祷告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有条件的，他说：“父啊，你若愿意，求你把这杯撤去。”条件就是父啊，若是你愿意的话。第二个部分是没有条件的，他说：“男儿，不要照我的意思，要照你的意思。”所以这个同样的思想也出现在约翰福音十二章，在第27节的时候，耶稣对他的门徒说话，也是表达一个类似的心情。耶稣这样说，他说：“我现在的心里忧愁，我说什么才好呢？父啊，就脱离这个时候。”那下一句耶稣马上说：“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所以耶稣的祷告蒙了应允，是照他最后的祈求：“如果这杯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就照你的，愿你的意思来成全。”所以表示这个蒙的应允是因为耶稣的敬虔，耶稣出于对神的敬畏，他没有坚持自己的意思，而是让神的旨意来决定这一切。当我们明白了这一点，我们才会明白希伯来书五章八节说的话。五章八节说，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学了顺从的意思，并不是说在这件事情里面耶稣慢慢的学会了顺从，而是说在这个最后的试探里面，在这个最难接受的苦悲这件事情里面，耶稣完成了顺从，完成了顺从。所以五章九节呢才说，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当我们明白这一点，我们才明白在约翰福音十章17节18节这两节经文的意思。在那里耶稣说：“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这是我从父所受的命令。”这是一个完整的救恩，世界上最大最奥秘的救恩。这件事情上，耶稣顺从神的旨意，自愿的上十字架，舍得他的生命，然后经过死亡复活，取回他的生命。弟兄姐妹，让我们把刚才所讲的经文这几段的意思，我们整合在一起做一个结论。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祈求，是他在完全的人的时候最大最厉害的试探。耶稣面临了一个选择，喝还是不喝这个苦杯。如果耶稣不喝，选择不喝这个苦杯，他可以脱离这个十字架的苦难，全世界罪和咒诅也不会倒在他的身上，他也不会跟父神有暂时的分离。但是这个选择不是顺从神心意的决定，因此结果就怎么样？没有救恩留在这个世界上给所有愿意相信他的人。相反的，耶稣如果选择喝这个苦杯，他就要进入到一个最严厉的一个痛苦里面，这是顺服神心意的一个决定。耶稣上十字架不是被强迫的，乃是他自愿的。这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用这一段的时间，我们说了这么多，我们要来认识什么是福音真正的核心。我们谈到福音，我们谈到拣选，我们谈到重生，我们谈到悔改，我们谈到很多有关救恩的事情，都是必要的条件。但是真正福音的中心就在顺从这个字。请你听保罗在罗马书五章十九节这样说，也是我们今天的背诵经文。他说：“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就是照这个样子；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人。因为亚当一人的不顺从，吃了神所吩咐那不可吃的果子以后，罪就进入了世界，众人成为罪人，全地全人类因亚当的缘故都受了咒诅。”那既然罪的根源是因为不顺从而来，你要解决罪的问题，我们就要回到最根本顺从上面。如果没有耶稣一人的顺从，就没有救恩，就没有赦免人罪的这个事情。
所以在希伯来书五章八节九节很清楚的说，耶稣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耶稣就得到了完全以后，为凡顺从他的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这句话告诉我们，在克西马尼园，耶稣顺从神心意喝了这个苦杯，因此为所有顺从耶稣的人完成了这个永远得救的根源，这个救恩。希望我们能够明白刚才所说的这一段非常重要的福音的真理，因为只有明白这个真理，我们才能够帮助，才能帮助我们过一个正确的顺从主的信仰的生活。下面我们就是要来看，那我们怎么样才算是顺从主耶稣的人？我们今年的讲道是按照旧约圣经约书亚记的记载，然后呢，我们讲到了约翰福音，从年初到现在，许多篇讲章里面，顺服神的主题不断的重复出现。我们年度的讲题从去年跟今年是同心同行，同心同行是同神的心跟神同行，不是请神来同你的心，请神来跟你同行。在同心同行里面最重要的就是顺服神，你才能跟神走在一起。所以在约书亚记，神借着以色列人的历史，在迦南地里面一再的说，你们以色列人要信靠顺服耶和华神，就得生命，就蒙祝福。如果你们以色列人背逆神，就被敌人攻击，就遭大灾祸，咒诅就临到你们。生命记说，生与死，福与祸，摆在你面前，任凭你来选择。在约翰福音呢，我们也说到了，经文反复的说，我们要谨守遵行主的道，就真是主的门徒，就走在真理里面。真理就使我们得自由，一再的强调我们要顺服遵行神的话，我们要顺服圣灵，圣灵就使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圣灵就带领我们进入真理，走在耶稣所预备的道路、真理、圣命这条路上。很明显的，顺服神是在我们信仰生活中一个不断出现非常重要的部分啊。所以我现在问各位这个问题啊，那你跟我们呢，是不是过着顺服神的生活？我们就问这个问题，你跟我们现在每一个人是不是都遵行遵守圣经的教导，过顺服神的生活？答案是什么？弟兄姐妹，答案是什么？想做就做不到，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对不对？当我愿意顺服神，做良善的人，对人家说一些良善有益处的话，我脱口而出的都是激动别人怒气、使人抓狂的话语啊！我里面就是有两股力量，一股良善的力量，一股邪恶的力量，不停的在拔河，不停的在挣扎。我想做，做不出来。那没有，有没有一个人可以做到完全顺从神的要求啊？有没有？那既然如此，刚才讲了那么多，从9:45啊，9:50讲到现在，很多人都睡着了啊。你听到了什么？顺从神怎么样在你的生活里面活出来？凡顺从耶稣的人，就得到永远的恩典，得救的恩典。这句话怎么解释啊？怎么解释？如果我们讲到就停在这里，那如何在信心里面继续向前走？那我用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件事情啊。凡是读博士班、硕士班的学生都要找指导教授，是吧？那么就要找指导教授，照着教授的指导做研究、写毕业论文呢？啊，有人的指导教授非常的严格的，要求很多，教授对这些学生交出去的报告大纲常常不满意啊，批评这个批评那个，一再的退回去叫学生重写，有没有这种事？那每一次见面呢，那个教授的脸色总是让学生觉得很有畏惧的感觉啊，所以这个学生呢，就尽量的照教授的要求战战兢兢的做，希望能够得到指导教授的欢心，得到他的喜欢。但是呢，在整体来讲，这个学生在教授指导下面的感觉就是有很大的压力、焦虑、担心、害怕，知道说如果没有好好的顺从做研究、写论文，可能就没办法毕业。 是用类似的方法你来思考。如果神对我们的要求就像一个严格的教授一样，他说你要谨守遵行神的话，你顺从他就得永远救恩。好像我们又回到哪里？又回到了我们要靠守律法的行为才能得救的状态。那如果是这种情形，我们之前有很多的讲章，我们很多的教导说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啊，我们是只要借着信心我们就得到这个恩典，好像开始充足了是吗？是不是？所以呢，这些问题要怎么来解决？那我用另外一件事情，用另外一个方式来说明啊。在田纳西州啊，有个大学叫 Vanderbilt 啊，这里面有一个硕士班的学生在攻读教育硕士，他研究的领域是特殊教育啊，特殊教育就是 special education， 他就是用特别的教育方式要专门来教那些学习有障碍的学生，那些不能专心过动的学生或者自闭症的学生，用特殊的方式来教导他们。那这位学生他的写作能力不强，研究的结果做的也不是很杰出啊，当然指导教授对他写出来的报告不是很满意。可是这个教授有很特别的眼光，他看到观察到这位学生在带领这些特殊教育的孩童的时候特别有爱心有耐心。他学教育就知道，他说教育最重要的就是要有心啊，所以这个教授就尽量的帮助这个学生，用恩慈的方式带他，每次见面就肯定他，鼓励他，给他信心说 You can do it， 很有耐心的教导这位学生把一篇论文来做完。那这个学生在许多爱的鼓励下面，他真的很认真的努力去做，因为他知道教授对他的心意是要帮助他完成，帮助他完成，所以他努力的去做以后，最后他也达到指导教授的要求，他就毕业了。这个例子告诉我们一件事情，神爱我们，神对我们的心意是美好，神不是要做我们的敌人，不是一天到晚对我们秋毛吹毛求疵，神要帮助我们用恩慈的方式来带领我们。他看到我们里面有一个愿意顺从的心，他不是只看到我们在外面做出来一些失败的事情。但是我用这个例子也希望不要误导大家，会说啊，那我就不需要顺从了啊，我也不想顺从了，我就可以找到一个理由说反正神是恩典的，因此我找到这个下台阶，我每天照样过我原来的日子。这也不是我讲这个的意思。在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有一句话是整本约翰福音书的一个重要经文，一章十四节说，耶稣造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这句话告诉我们说，恩典和真理都是从耶稣而来，如果只有真理没有恩典呢，真理只会使我们害怕，不能使我们得救。如果只有恩典而没有真理呢，就看不见神的公义，恩典就不是恩典。所以今天弟兄姐妹，让我们从这篇信息里面我们要掌握一个重点，顺从神，这是我们一生当做的事情。神知道你的软弱，知道你在什么释放什么地方会跌倒，所以呢他就赐下圣灵住在你里面，让你明白，引导你明白圣经的话语，要引导你，不但要引导你，而且要赐你能力，能够克服你的困难，能够克服你的弱点。但是如果你知道要做这件事，可是你不愿意去做，你不愿意去做，那恩典对你一点用都没有，恩典对你一点都用不着。所以在这里面，让我们再一次回到主里面，我们得到恩典的人，我们要选择做一个顺服跟随圣灵带领，我们走在真理的历史里面，主耶稣来要将恩典和真理赐给我们，让我们在恩典里面才走在真理的路上。我们一起祷告。恩主，让我们再一次从这段经文的教导里面，让我们看见当我们面对最终死亡，那永恒的死，那远离神死亡的可怕， 耶稣你已经为我们经过了这一段可怕的过程，所以你战胜死亡，从死亡里面复活，你不要我们进入那种可怕的情况，你是如此的爱我们，用你自己来代替我们。主，我们是否真的能够明白，在这里面你在克西马尼园的心情，你那种大声哀哭流泪祷告的心情，主啊，我们能够真的掌握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珍惜现在所得到的恩典。主，让我们不要把恩典就放在架子上面，主啊，我们把恩典放在心里面，带来的能力是我们这一生过一个不一样的人生，是在主里面你赐给我们平安，赐给我们喜乐的人生。你也知道我们的软弱，说你赐给圣灵来做我们的帮助。主，让我们这一生没有白跑，我们只有一个方向，只有一个目标，只有一个使命，只有一个目的地，我们要跟随你，顺从你，走到终点。求恩主你就祝福每一个弟兄姐妹今天在这里所听到的信息，我们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我们就听进。感谢赞美主，将一切荣耀尊贵都献给奉耶稣基督。